食堂极简概率课，佩尔西·戴康尼斯、布莱恩·斯科姆斯作品，关于概率，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欧阳辉播讲。附录一：埃尔斯伯格有序性还是独立性？在埃尔斯伯格的例子中，如果受试者同时遵循有序性和独立性原则，就不会偏离期望效用。那么，受试者违背的到底是有序性还是独立性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埃尔斯伯格建议我们把第一只罐子中的小球全部标记为一，把第二只罐子中的小球全部标记为二，之后把所有小球装到一只罐子中。现在这只罐子中一共有200个小球，一部分是红一，一部分是黑一，还有50个红二和50个黑二。然后我们研究一下围绕这只组合罐子设定的各种赌注的偏好情况。下面介绍的方法是由肯尼斯·阿罗向埃尔斯伯格建议的。假设有4个赌注，收益情况参见下表。由于赌注一和赌注四中收益为 A 和 B 的小球各有100个，因此这2个赌注都只涉及风险。假设对你而言它们没有任何区别。此外，对赌注二和赌注三而言，由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抽中红一与抽中黑一的可能性有大小之分，而且这2个赌注具有相同的不确定性，因此可以假设它们对你来说没有任何不同。模糊厌恶表现为对赌注一或四的偏好程度高于二或三，但我们假设你认为一和四以及二和三之间没有任何不同，因此如果你的偏好具有有序性，而且你有模糊厌恶心理，你就会偏好一和四而非二和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违背了独立性原则，你对一的偏好程度高于二。根据独立性原则，你的偏好并非取决于那些收益相同的情况，而取决于下表中用粗体标示的其他情况。同样，你对四的偏好程度高于三，是因为你的偏好取决于下表中用粗体标示的情况。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黑一和红二带来的收益。鉴于此，你对四的偏好超过三，同时对一的偏好超过二。从下表可以看出，你的偏好不具有相关性。